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210到217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主要介绍慈悲宽仁的天主这个小标题，以及啊，唯独天主是绝对的存有。最后一点是这个自由者天主是真理和爱。我们首先看第210号，小标题叫做慈悲宽仁的天主。当以色列子民犯了重罪，远离天主去崇拜金牛后，天主父亲梅瑟的转求，同意与一个不忠的百姓同行，以显示自己的慈爱。梅瑟要求看见天主的荣耀，天主回答说，当我在你前呼喊亚威名号时，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在你面前经过。出谷记33章18到19节，上主在梅瑟面前经过时，大声喊说，亚威，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信实。出谷记34章5到6节，梅瑟于是承认上主是一个宽恕人的天主。我们看的这个正像这个小标题所介绍的慈悲宽仁的天主，这里面显然是介绍天主的特性，就是我们从圣经里面，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怎么能够看出天主是慈悲宽仁的天主呢？那么从旧约里面那么这儿我们看所介绍的这个圣经的章节都是旧约的出谷记33章和34章。在第32章里面记载着这个以色列子民呢，他们因为要在西乃山下等待梅瑟到山上去祈祷的时间过久，所以呢他们就朝拜了金牛，那么以此呢来表示呢他们那个反对天主了。那么可是呢，当梅瑟呢从山上下来，看到这个以色列子民正在这个拜金牛的这个时候呢，他愤怒的把石板摔碎了。然后呢，天主呢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在以色列子民拜金牛的这件事情上，显示了他的宽恕和他的这个力量。那么所以呢，以上的这个圣经章节出谷记第33章和34章这两个章节呢，特别能够显示出天主是慈悲的天主。因为呢，这个其实呢拜金牛是对天主的一个完全的背叛，因为是天主引领他们呢处理了埃及，而不是那个金牛。但是呢，他们却用一种远离天主的方式和背叛天主的方式呢来拜这个金牛，所以这是对天主一个完全的背叛。可是呢，天主呢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那就是他的仁慈，他还是宽恕了他们。所以在这儿呢，我们清楚地看到呢，天主是仁慈的天主的这个有力的证据，这是在旧约里面最典型的例子。我们看第211号，上主的名字我是或他是表示出天主的信实，虽然人类犯罪对他不忠及应受惩罚，但他却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出谷记34章7节，天主启示他是富于慈悲的，厄弗所人书2章4节，甚至赐下了他的圣子耶稣为救我们脱免罪恶而舍生时，显示出他也拥有上主的称号。当你们高举人子以后，你们便知道我就是那一位自由者，若望福音8章28节。那我们看的211号呢，是介绍在这个新约里面秉承着旧约里面这个慈悲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呢，天主是仁慈的。那么在新约里面最典型的能够显示出天主这个极大的这个仁慈，是在他派遣了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在这一点上呢，特别显示出。为此呢，在耶稣身上呢，我们也发现呢，就是耶稣呢，他自称呢，他就是那一位，就是若望福音第8章28节的那句话，你们知道我就是那一位啊，也就是说那个典型的说法，我是。所以呢，我们综合的说呢，211号呢，这里在强调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显示出天主极大的这个仁慈，并且呢，我们也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呢，他也是仁慈的主，和旧约里面所显示的天主的仁慈是一致的那个天主。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唯独天主是绝对存有。世世代代以色列子民的信仰发扬和加深了蕴藏在上主圣名中的丰富内涵。天主是唯一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超越世界和历史，他创造了天地，天地必要毁灭，而你永远存在，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破烂，但是你却永存不变，你的寿命无尽无限。这是圣咏第102篇27到28节，在他内没有变化或转动的阴影。雅各伯书1章17节，他是自由者，从永远直到永远，故此他时常忠于自己和他的许诺。我们看这个小标题呢，212号的这个小标题呢，是介绍呢唯独天主是绝对的存有。那么这里这个存有呢，就是哲学上所讲的那个存在。 因为天主呢是绝对的这个存在，他也是万事万物存在的这个第一因。在下一条里面的213条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稍微做多一点的这个介绍哈。在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呢，在存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去看天主的这个时候，那么他的存在呢是圆满的，也是绝对的。就是我们用这样的两个词来修饰天主存在的那个特性的时候，那就是他是圆满的和存在的。那么这个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就像圣咏啊第102篇里面所说的话一样，那就是他永存不变，他的寿命呢是无尽无限。那就是它是永恒的，在新约里面，雅各伯书里面更说呢，在它的没有变化和转动的阴影，而这些的正是它这个永存的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么其实呢，这个事呢，基于这个我们对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和我们怎样去信赖它，其实就有关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赖一个这样可以值得信赖的和靠得住的，不会是朝令夕改的天主，这为我们来说是最有保证的。我们看第213号，因此。从那不可言喻的名字，我是自由者的启示，蕴藏着只有天主是绝对存有的真理。其实弦是一本即不其后尘的教会圣传，是从这个意义去了解天主的名字。天主是圆满的存有，充满各样的美善，无始又无终。所有受造物都从他那里领受他们的存在及所拥有的一切，只有他是他自己存在的基础，他所有的一切也来自他自己。213号，213号呢，继续来介绍这个含义。这里面其实呢，我们要注意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变化，那就是在出埃及记3章的时候，当天主向梅瑟去显示自己的时候，梅瑟问天主"你是谁"的时候，天主说"我是自由者"。那我们知道呢，那个出埃及记呢，它的原文呢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所以呢，这个表达呢是充满了希伯来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对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但是我们知道，在很早的这个时候呢，包括出埃及记在内的整部的这个旧约就被翻译成希腊文，也就是那部著名的其实弦是一本。那么希腊文呢，在哲学上呢，它要比希伯来的这个哲学要丰富得多，要复杂得多。所以呢，在表达这个存在和存有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弦是一本呢，自然呢就是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观点呢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所以今天教会的这个解释呢，更多的是基于这个希腊文。对这个存有，就是这个自由，是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自由是什么意思？那么冒号后面这段话呢，是解释这个自由的这个含义，就是天主是圆满的这个存有，也就是这个自由，它是圆满的。那么什么叫圆满的？它是充满着各样的美善，它无始又无终。那么这个自由呢，从哲学上说呢，就是它是第一因，它自己是它存在的这个基础。那我们知道呢，除了天主以外的这个万事万物啊。它存在的这个基础呢，都不在自身上，但只有天主。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才有可能成为第一因。那么这个观点，到了新约里面，若望福音里面特别突出。耶稣多次说"我是什么什么"，当然后面会跟着一个宾语哈，"我是"。那么这个观点呢，就跟"我是这个自由者"这个"我是"，那么其实呢，是一个在圣经里面都被看作是天主自我表达的一个专属的方式。那么就这样的一个名字和这样的一个表达呢，连犹太人呢都，那些反对耶稣的犹太人，他们都懂得，当耶稣说"我是"的这个时候，那你看他们要拿起石头来砸死耶稣，那就是懂得，就是"我是"后面其实呢是在说"我是天主，我是自由者"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含义呢，为我们来说呢，其实呢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万事万物最后的根源，我们一定能够在天主内找到，而我们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可以找到，我们一定要在天主内找到。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自由者天主是真理和爱。214号，天主自由者向以色列子民流露他是富于慈爱和信实的。出埃及记34章6节，这两个名词以综合的形式表达了上主圣名的丰盈。在所有的工程中，天主常显示出他的仁慈、他的和蔼、他的恩宠、他的爱情，也显示出他的信赖、他的永恒、他的信实、他的真理。为了你的仁慈和至诚，我必要称谢你的圣名。圣咏138篇2节，他是真理，因为天主是光，在他那没有一点黑暗。若望一书1章5节，他也是爱，如若望宗徒所教导我们的。若望一书4章8节。那么这个小标题呢，要综合性的介绍呢，天主是真理和爱。当然，我们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就只介绍呢天主是真理，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再介绍呢天主是爱。所以呢，214号，那么 介绍呢，就是从本体上说，天主是自由者。那么这个自由呢，其实是他拥有一切。那么在这个拥有一切的特征里面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征，那就是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天主是真理；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天主是爱。那么所以呢，214号呢就综合的介绍呢天主的这个两个特征。所以我们明白呢，这两个特征是基于呢天主是自由者。这个自由者的特点是什么？是圆满，拥有一切，而这个一切指的是所有的美善，任何恶呢，在天主内都是不存在的，在天主内呢是没有恶的，那一切呢都是美善。所以呢，这个214号呢是综合性的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天主是真理”，215号，圣言的总纲呢却是真实无欺，你正义的一切判断永远不移。圣咏119篇160节，我主上主，唯有你是天主，你的话是真理。撒母耳记下7章28节。为此，天主的许诺时常实现。天主是真理本身，他的话绝不会欺骗。因此呢，我们可以在一切事上满怀信心地依赖他圣言的真实和信实。罪恶的根源和人类堕落是出于诱惑者的谎言，这谎言使人怀疑天主的话，怀疑他的慈爱和信实。我们看215号呢，开始呢给我们介绍呢天主是真理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么这个特性呢，在旧约里面我们能够清楚的这个看到，比如说圣咏第119篇，那就是你的判断呢永远不移。这呢，我想帮大家呢找一个角度去看呢，天主是真理。为什么天主是真理？因为天主是真理呢，就是他不会朝令夕改，也不会今天变明天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智慧圆满的一个表现。那事实上你看呢，我们人呢好多时候呢是善变的。为什么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智慧呢常常是有限的，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你比方说我们计划呢明天呢要是去逛街，可是呢明天到底是刮风下雨我们不知道，可是到了明天的时候就刮风了或者是下雨了，不便于去逛街，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去，取消这个计划了。为什么呢？那因为我们无法确实的知道明天到底是刮风还是下雨，或者是不刮风也不下雨，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生变化。所以这后面是基于智慧的这个有限。可是呢为天主来说呢，天主的智慧呢是无限的，他对万事万物呢就是都确知。为此呢天主是真理呢，就是他显示出他不会说随便的变。那么也就是说天主看一切呢常常是透彻的，一切呢在天主面前呢都是完全敞开和袒露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清楚。他除了引用圣咏第119篇这个章节之外呢，他又引用了撒母耳记下的这句话，那就是说他说跟天主说，你的话是真理。所以呢一切和真理相反的那些特点都跟天主无法相容。那比方说罪恶其实跟真理呢就是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冲突，那么还有谎言，这个跟天主呢也有一个冲突。而谎言呢使人怀疑天主的话，但是呢天主是真理，所以呢他也一定是什么是信实的。那么天主是真理呢，其实呢为我们来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和积极的意义。所以在下一条的时候呢，我们要稍微多一点来介绍呢天主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我们看216号，天主的真理呢就是他治理整个受造界和掌管宇宙的智慧。天主既独自创造了天地，圣咏第115篇15节，故唯独他能够给予有关各受造物真正的知识，因为一切受造物跟他有关。所以216号呢就在强调我刚才所特别交代的，就是那么因为天主是真理，所以呢他有足够的这个智慧来掌管这个宇宙，在一个他所愿意的这个秩序上来运行。为此呢有关一切受造物的这个知识都跟天主有关，并且呢最后呢我们都能够追到天主那儿。所以呢这个其实保证了，保证了什么呢？保证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看待万事万物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只看表面。那为什么呢？因为在万事万物的这个背后呢，我们会找到那个天主啊，才会是真正的这个万事万物的那个主宰者，因为他用他的这个智慧来掌管一切，所以一切的受造物都跟天主有关。我们看第217号，也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最后这一号，天主在启示自己时也是真实的，在他口中有真实的教训，马拉基亚先知书2章6节，当他打发自己的圣子降来世上时，是为给真理作证，若望福音18章37节。我们知道天主子来赐给了我们理解，叫我们认识真实的天主，若望一书5章20节。那么最后呢，这217号介绍天主是真理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看到在圣经里面所特别启示出来的 出自天主口中的这个话所表达的这个含义呢，常是真理。甚至呢，这个在耶稣基督自己的这个口中呢，他自己也说：“我来就是为真理作证。”就是他在这个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说：“我来是为给真理作证。”若望一书呢，也表达同样的观点。那么，就是天主子来是让我们理解和叫我们认识真实的这个天主。那么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愿意在这儿呢稍微多做一点分享啊，就是关于天主是真理的这样一个特性。天主是真理，那就表示呢天主是真实的。那为我们来说有什么启发呢？我大概呢我们会要询问自己哈，我们是不是常生活在真理之中？这第一。第二，我们在犯了错误之后，我们敢于承认吗？以及我们敢于承认自己的罪过、不足等负面的这个信息吗？对真理的这个敬畏啊，事实上呢，是使我们应该敢于如此做。在现实生活里面呢，我们发现呢，有不少人他们都不敢面对自己的这个缺点。而我们基督徒呢，要树立一个正确的这个观念，那就是对真理呢，该有足够的这个重视。那么今天的这个在社会上，你会发现呢，有些人呢，他们认为自己有钱有权，他就可以解决一切，所以呢，认为真理呢和自己呢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那么事实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相反真理的一个罪过。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最近呢，在我们中国这个有些地区哈，这个下了很大的这个暴雨啊，不少的这个城市呢都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内涝，在南方的一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小区，在那个车库啊入口处，就是进入车库那个入口处呢，有一辆奔驰轿车呢，就是因为车库的那个入口呢是这个车库的最高点，他就把他那个车呢停在了那个入口处。当这个暴雨来袭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车库里面被堵了20几辆车，他们无法出来。为什么？因为有车被堵住了。当其他的车主呢让这个车去挪车，把这个道路腾开的这个时候呢，这个车主呢他就是不挪。最后呢，导致呢至少有25辆车呢在车库里面就被水泡了，损失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当这个大家找到了物业，也找到了这个车主的时候呢，这个车主呢就第一个找借口，他说：“我车挪不了，是因为这个车库的那个门口呢用沙袋都堵住了，我挪不出去。”那可是呢，就有人提供了当时的这个视频，那根本就没有沙袋，他可以挪出去的。这第一。那么第二呢，其他的业主就说：“我们给他打电话让他挪，他也不挪。”然后呢，他就说：“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没有人让我挪，所以呢，我不需要挪。”那可是呢，好多车主呢都把自己的通话的这个记录呢显示出来让人看，所以也证明呢人打电话了。所以你发现呢，这个车主呢至少在两件事情上呢，他就根本没有讲实话，也就不尊重真理。第一个就是他没有挪车呢，他怪呢有沙袋，他堵着他车，他挪不了。第二个他说没有人让他挪。那可是呢，当有人都提供了这个证据证明他在撒谎的时候呢，他又说：“那么你们有本事，你们就可以走法律程序，你们起诉我好了。”所以呢。那你看呢，这一类的人呢，对真理呢一点都没有尊重，一点都没有敬畏，所以呢，最后呢，就是还显得自己呢特别有理，所以特别的这个豪横，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理亏之处，所以这事实上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悲哀。那么这显示什么呢？人一旦远离了这个真理之后呢，这个其实啊，它的结果就太可怕了。就是当他这个开始不诚实，不敢去面对真实的这个真理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会一错再错。他会用一个谎言，用另外一个谎言，所以最后呢，很有可能啊，这个车主啊，这个奔驰车主呢，要遭受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损失，他要赔偿那些被水淹坏了的那些车主的那个经济损失。那么这个时候，当人呢不过去尊重真理的时候呢，他其实理性的特征呢就被淡化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成为一个蛮不讲理的人了，那就是被淡化了。所以呢，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天主是真理，他也愿意我们都生活在真理之中。所以呢，按照真理去生活呢，使我们变得更简单、更直接、更容易，而不会是胡搅蛮缠，然后呢，总是按着自私去生活，最后呢，使自己呢一错再错，最后掉在这个罪恶的这个深渊之中。所以呢，这是相当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我们看天主是真理的这个特性的这一个特征的时候呢，愿意跟大家呢做一个小的分享，使大家好明白呢，就是天主的这个特性呢，事实上呢，为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也有着一个必要的一个帮助。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